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他的喜乐与你们同在。刚才赞美的诗歌开始了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诗歌说，我一生都要来敬拜你，我的手，我的口，我全心，我全人都要敬拜你。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愿，我们愿意我们的一生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另外一首诗歌，在主的面前欢喜快乐。这是一首非常轻松非常喜乐的诗歌，歌词是取自诗篇104篇第33和34节。这首诗歌的歌名叫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让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歌词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一起在主的面前欢喜快乐。
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看到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创造，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中看到，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我们如何才能够在基督里呢？今天李马可牧师会继续的向我们解答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2讲，题目是新造的人。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先重温一下上一篇信息的内容。在上一篇的信息里头，我们看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或者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头。做一个基督徒的整个关键并不是在乎我们表面做了多少宗教的活动，也不在乎我们相信些什么，最重要的是到底我们是否靠着神的能力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上一次我们也看到，我们如何才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在第十七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凡是在基督里的人，他们就会经历神的能力，经历神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当问自己的是，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是否在基督里呢？很多基督徒从来不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假设自己是在基督里，所以他们从来不会问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相信了耶稣，既然已经受了洗，既然已经接受了主耶稣进入自己的心里头，那么他们肯定是在基督里。既然他们是在基督里，那么他们也必然是一个新造的人了。这样的假设是否有问题呢？让我问你，到底你是如何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心里的呢？你会说，我在一次的布道会里头，我听了道之后，我非常受感动。当那个传道人邀请我接受主耶稣，并且邀请我跟他一同祷告的时候，我便决定跟他一同祷告，求主耶稣进入我的心里头。就这样，我就在基督里了。对，这是没有错的。你只需要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心里便行了。但是问题就是，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是的，只要你真心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他就会住在你里面，你也自然也在他里面。但是你必须要明白，那个所谓的愿意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连你自己也不能够识透你自己的心思意念，连你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有多诡诈。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只要你愿意，那么一切就会按照你的愿意而成就。所以我说的不简单的部分就是在这里，不简单的部分就是在于我们的心。愿意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实际生活里头是一点都不简单的。所以我想透过这篇的信息来帮助大家清楚地明白，到底基督是否在你的心里面，到底你有没有接待基督进入你的心里呢？到底你的愿意是一个什么样的愿意呢？上一次我就尝试用圣灵的充满和邪灵的附身来作为比较，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个问题。上次我说到，邪灵是非常乐意附在人的身上的，邪灵是容易请，但是却很难将它送走。很多无知的人以为他们可以利用邪灵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于是他们就会尝试去找灵媒，甚至尝试去邀请邪灵上他们的身，来帮助他们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但是你必须要明白，邪灵是易请难送的。很多无知的人以为他们可以随意的 邀请邪灵来，办完事情之后就请他离开。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邪灵是非常狡猾的，他会透过一些的好处来吸引你，使到你非常愿意的去邀请他来帮助你做一些事情。但是慢慢的，他就会尝试去控制你，去支配你的生命。所以有很多人尝试去利用邪灵来办事情，但是最后他们反而被邪灵附在身上，甚至不愿意离开。这就是魔鬼的本性，这就是邪灵的特征。但是相比之下，神的灵跟邪灵是刚刚好相反的，两者是完全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我们刚才提到邪灵是易请难送，而神的灵却是相反。神的灵是非常难邀请，但是却很容易就将他送走。如果你想邀请圣灵来充满你，你就会知道圣灵是非常难邀请的，跟邪灵刚刚好相反。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到圣灵是难请易送，这不是说神是故意要为难我们，把事情弄得这么困难，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因为神不会占你的便宜，你明白吗？邪灵的目的就是喜欢要去控制人，去支配人。当你给他机会，他当然是抓紧这个机会了，渐渐的利用这个机会来控制你。起初的时候，可能你还会得到一些好处，你问他问题，他也会回答得相当灵验，你玩神打，他也能够帮助你，使你刀枪不入。起初的时候，他会利用这些好处来跟你交易。当你邀请他附在你身上的时候，他便会给你一些好处，于是你便会不断地邀请他。最后当他占有了你之后，他便不会那么容易走了。邪灵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就是想要控制你。但是你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跟邪灵是非常不一样的，神是从来不会想要控制人的。有些人听见圣经谈到神的主权，说到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必须将主权交给神，他们以为神是那种非常希望控制我们的神。所以我在这里刻意的将神的灵和邪灵来做一个比较，我要让你明白，想要控制人的是邪灵，是魔鬼，不是神。神从来没有意识想要控制你，这不是神的心意。很明显的，如果神想要控制你，你能够抵挡他吗？你根本没有能力能够抵挡神。但是事实就是，神绝对不想控制你。这是神的灵和邪灵绝对不同的地方。邪灵会借着一些机会，借着一些好处来蒙骗你，让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他所控制。这就是魔鬼所惯用的手法。但是神绝对没有兴趣想要控制任何人，神是不会用任何诡诈的方法另一个人身不由己的被他所控制。这就是神特别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你永远都有自主权去为自己做出决定，神绝对不会勉强你去做一些你所不愿意做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神的顺服必须是出于自愿的，神绝对没有兴趣勉强我们去顺服他。当你勉强的时候，神是不会接受的。如果神能够感应到我们心里头有丝毫的不愿意，神便会离开。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神的灵是难请易送。如果你有一点不愿意，神便会离开。神跟邪灵是完全不同的，邪灵是不会理会你的意愿的，他们是不会尊重人的意愿。人的自由意志
是神所赐给他的，神给我们有这个自由意志，而他也绝对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神绝对不会想要压抑控制我们的意志。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去做出决定。当然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按照我们的决定去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邀请神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这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神要我们清楚自己的选择，并且我们的选择必须是出自甘心乐意的，只有这样他才会接受我们的邀请。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正如刚才我所提到的，有些人竟然会想到要请邪灵上身，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在做些什么。当邪灵上身后会有些什么样的后果，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自以为聪明，其实他们是很愚昧的，所以邪灵会利用一些蒙蔽的方法来去欺骗他们，使他们最后被他所完全控制。但是神绝对不会用这种蒙骗人的方法来欺骗我们，神绝对要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所做出的选择，他不要我们被勉强去做出一些我们不愿意的决定。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归向神，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所指的愿意是什么意思呢？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人说愿意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比如说在教堂里头举行婚礼的时候，当牧师问新人说你愿意吗，所有的新人都会回答说我愿意，并且会回答得非常快，但是实际上时居其久，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我愿意，他们都不明白当他们回答我愿意的意思是什么。当他们结了婚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不愿意的，他们要找律师帮助他们尽快地办理离婚手续，但是当初他们明明是愿意的，为什么现在又要离婚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当初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愿意是包括了些什么，所以他们才说我愿意。所以我说当人们说我愿意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是不愿意的。他们之所以说我愿意，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很多人就是这样，我相信你不需要我再解释，你也明白我在说些什么。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是我愿意，很多人也不知道我愿意是包括了些什么。很多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结了婚，很多人生孩子也是糊里糊涂的。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说他和丈夫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两个人之间不太和谐，于是他对我说不如我生一个孩子，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维系夫妻两人的感情。我对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将来你必定会后悔的，到时候不仅是你要受苦，你的孩子也要跟你一起受苦。如果你的婚姻关系不好，请你先解决你的婚姻关系，千万不要想生一个孩子来尝试弥补你婚姻的关系。到了那个时候，不仅是你们两个人要受苦，连你们的儿女也要因着你们而受苦。所以很多人做决定的时候根本是没有考虑后果的，他们很轻率的就做出了决定。正因为如此，魔鬼就有机会趁虚而入，借着你错误的决定来占你的便宜。但是让我告诉你，神是不会这样做的，神是不会蒙骗人的。神要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所做出的决定，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的时候，神是绝对不会占我们的便宜。所以你必须要明白做基督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是否真的立志
要做一个基督徒呢？你连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也不清楚，请问你又如何能够说我愿意呢？我记得当我教书的时候，我也有试过这样的情况。每当学期结尾要派成绩表的时候，学生们都是非常紧张地看着我。我相信现在的学生不是那么紧张他们的成绩，但是在我那个年代，学生们还是比较单纯和认真的。学生们都非常紧张他们的成绩，到学期结尾要派成绩表的时候，我问他们说，你们是否都想升级呢？他们全部都会举手说，老师，我们都很想升级。但是当他们拿到成绩表的时候，他们便知道自己能否升级了。这里就是愿意的问题。当我问他们是否每个人都想升级呢，他们全部都会回答我说，我们都想升级。他们这样回答是否在撒谎呢？当然不是，这是他们的心里话。因为没有一个学生是想要留级的，那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真心地告诉我，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升级。但是到考试之前需要温习功课的时候，他们又做些什么呢？他们还是继续地玩计算机，看电视机。当你问他，你是否真的想升级呢？到那个时候，我们发觉到情况又不同了。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你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真心话呢，或者他是在撒谎。我也不知道如何界定他们。你说他们撒谎吗？也不像。当他们接到成绩表，发觉到自己不能够升级的时候，他们哭得眼睛都肿了，哭得非常可怜。所以你知道他们的确是很想升级。但是人就是这样，他们又想又不想，他们真的很想升级，但是你要他们努力学习才能够升级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努力，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所以我要告诉你，神的灵是非常困难邀请的，但是你却是很容易能够拒绝神的灵。你是很难邀请神的灵进入你的生命里头，而邪灵却是刚好相反。如果你跟魔鬼说，你来吧，邪灵便会很快就来了。神却不是这样的，神必须要你弄清楚，你真的想邀请我吗？你真的想我进入你的生命吗？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清楚呢？我发觉到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即使他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他们却从来没有认真思想过这方面的问题。让我告诉你，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做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他要我们清楚知道做基督徒的代价，他才会进入你的生命。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弄清楚之前，神是不会接受你的邀请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认真思想过这个问题，神可能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你的邀请呢？你自认自己已经重生了，这只不过是你自己在欺骗自己。神却要你非常认真地去弄清楚你为什么愿意呢，然后他才会承认你的愿意。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的愿意往往都是糊里糊涂的，在不清楚的情况底下而做出的决定。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的愿意必须包括了些什么，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主耶稣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搬一张椅子坐下来，请你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写清楚，想清楚才做决定也不迟。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因为你的传道人不是这么说的。你的传道人告诉你，信耶稣是非常简单的事，你不需要计算什么代价，你只要愿意就行了。但是让我告诉你， 圣经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我们可以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五到三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